请我们打开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到思想的经文，旧约的箴言第九章。十二月是我们开始思想神差派他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为人，彰显神的慈爱，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圣诞节期间，我们不单止思念神的爱，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更加，我们同时呢，是要思想到罪恶势力那种的可怕。因为从某个角度来看，是人类的罪恶将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人类的罪恶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要思想基督的爱，也都要思想这个罪恶的可怕。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告诉我们罪恶的势力的真面目是怎样。罪恶的势力在这处呢，十三节开始是用愚昧妇人的象征，这都是给我们看到他是敌对智慧，敌对神的真理的。请听我读第十三节至第十八节。这里说，愚昧的妇人圈养，他是愚蒙一无所知，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就是直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道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这段经文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敌智慧罪恶的势力是怎样的一种的势力。第一，十三节给我们看到罪恶的势力是敌对神的势力，敌对神的势力。上面我们看到第一次开始的时候是智慧，神的智慧在那处建造房屋，作成七根的柱子，然后呢宰杀牲畜，调和子酒，摆设筵席，招聚那些有需要的，就是那些愚蒙的，那些无知的，你来在这处可以吃得饱足，你们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有恩典要临到他们。这个是智慧的声音，为了人的好处，叫人认识这位的真神。第十三节开始我们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敌智慧的势力，愚昧的妇人，这种的敌对神的势力是怎样的势力呢？他所做的和神所做的很相似，是吗？他有自己的房屋，他都在高处那处，你都有说服力，有说服力地呢，是邀请人进入他的家中，付他的筵席，而他的筵席是偷来的饮食，而他的家是死亡的家，智慧带来丰盛的生命，但是敌智慧这位愚昧的妇人，他所带来的是空虚、无意义、行尸走肉那种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代，罪恶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看见是容许敌基督的出现，敌基督是集结了一切罪恶的能力在他的身上，魔鬼撒旦一切的势力在他身上，要最后最有力地敌挡神。但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在敌基督出现之前，在历世历代有很多小的敌基督的出现，就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些假基督假先知，这种的势力要叫人远离神。罪恶的势力是什么势力呢？罪恶的势力是一种敌对神的势力，任何的势力，任何的试探，任何的引诱，叫人离开神的，叫人不爱神的，这些的势力都是罪恶的势力。任何的东西叫我们爱他多过爱神的，这种的东西是罪恶的势力。罪恶的势力怎样叫我们远离神呢？魔鬼撒旦呢，他不是去到伊甸园那处对亚当夏娃说，你们不要拜神，你们拜我。魔鬼撒旦不是那么愚蠢，是吗？他知道这样的方法呢是不用得的。但魔鬼撒旦对亚当夏娃说，你们不需要敬拜神，你们自己呢吃了这个禁果就可以好像神一样， 咁你敬拜自己咪得咯？你以自己为神咪得咯？你爱自己咪得咯？你唔需要依靠神啊，依靠自己咪得咯？所以魔鬼撒旦嘅方法，叫我哋陷落喺罪恶嘅里边，就叫我哋以己为中心嚟到过生活。所以我哋点知道罪恶嘅势力喺我哋周围呢？我哋点知道我哋活喺罪恶嘅势力嘅里边呢？就系当我哋以自主嚟到系取代信服神嘅时候，神系我嘅，生命系我嘅，我要决定我点样走我人生嘅路，我就点样走。神系我要点样讲说话，我就点样讲说话。神系我要点样对待人，我就点样对待人。呢个系自把自为，一个自主嘅人。佢话俾自己听，话俾全世界听，我系我生命嘅主，以自己代替神，唔肯信服神。呢个系罪恶嘅势力。罪恶嘅势力又话俾我哋听咧，我哋自此可以取代咧依靠神，唔需要依靠神嘅，你自己有能力，你自己可以做。当我哋以自此取代依靠神嘅时候，我哋落喺罪恶嘅势力里边。当我哋自私自利，处处寻求自己嘅利益嘅时候，唔能够以荣耀神，唔能够以别人嘅利益为我哋生命嘅焦点嘅时候，弟兄姊妹，我哋落喺罪恶嘅势力里边。你罪恶嘅势力话俾我哋听，你乜嘢都要为自己着想，你系第一嘅，你系首先嘅。罪恶嘅势力又话俾我哋听，我哋可以自义取代谦卑自己。我比好多人都好啊，我唔错啊，我有读圣经，我有祈祷啊，我比起其他好多人都好。而我唔使多读圣经噶啦，我已经好熟噶啦。旧时主日学我读过好多噶啦，而家叫我教都得噶啦。我哋嘅自义叫我哋唔能够谦卑，而呢个我取代神，呢个罪恶嘅势力叫我哋远离神。所以 James Dobson 一个喺美国教导点样教养细蚊仔，教导我哋点样建立家庭嘅。佢话咧：我第一，我先呢啲咁嘅言论，呢啲咁嘅哲学咧，有能力足以粉碎全世界，有能力足以粉碎人类嘅婚姻，有能力足以粉碎你嗰盘嘅生意，有能力咧足以粉碎国际嘅政治。我相信佢所讲嘅好真。今日自我为中心，乜嘢都谂到自己，乜嘢都为自己。唔肯为神，唔肯为别人，呢种嘅罪恶嘅势力，唔单止喺社会里边、世俗嘅世界里边，喺教会里边，我哋发现都有好多，系咪？求主拯救我哋脱离罪恶嘅势力。有人话两种人咧系最自私嘅，第一种就系越细个佢越自私，啱出世嘅，佢唔识得第二啲人，佢都唔知道别人有需要，佢只系知道自己需要。越细个越自私，所以佢需要成长，系咩？需要成熟，慢慢脱离呢个自我。系第二种最自私嘅人咧，有人话系年纪大嘅人，越年纪大越自私。我已经为屋企，我已经为我嘅事业、为社会、为教会做咗好多嘢啦。依家咧，大家要照顾我啦，我咩都唔做啦，大家关顾我得啦。当一个人越来越自私的时候，其实他的肉体的生命，他属灵的生命都在一个算不断的衰残。真正叫一个人年纪越大越有活力来到侍奉神的。当他年纪越大，他越能够为神为别人来到过生活的时候，这样不自私的人，他的生命满有活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加勒，是咩？85岁嘅时候，佢对约书亚话：我现在嘅能力，好似年轻嘅时候去打仗嘅时候嗰种嘅能力一样。点解佢有咁嘅能力呢？年纪大，因为佢唔自私，所以佢对呢个嘅约书亚话：佢话现在我仍然要出去为神嘅命，为我嘅民族嚟到争战，所以将嗰个最艰难敌人嘅山地嚟到俾过我，我要去占据，要去得着。咁样嘅老人家， 他的生命不会衰残，他肉体都不会衰残。加勒是最好的见证，所以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一生越来越爱神，越来越以神的荣耀为我们生命的前提，我们生活的焦点放在为别人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这样的生命是蒙福的生命。所以第一，我们看到罪恶的势力是敌挡神的势力。第二，我们看到罪恶的势力是怎样的势力呢？第十三节说，愚昧的妇人喧嚷，嘈嘈吵吵，嘈吵的声音是混乱的声音，智慧的声音很清晰的，智慧的声音是温柔的，智慧的声音是慈爱的，人听到很开心很舒服的。但这个愚昧妇人她的声音呢是嘈吵的，混乱的，听了呢令人心烦的，令人不知所从的。所以罪恶的势力是怎样的势力呢？是一种反秩序的势力。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秩序满有次序的神。所以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的。神就是让这个空虚混沌的东西将它设计创造成为一个有秩序的世界。神用六日很有次序创造一个有秩序的世界。神怎样将这个大自然的混乱变成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呢？就是神给过这个大自然有自然的定律，在自然定律那种的约束之下，一切的混乱成为过去。在自然定律那种的运作之下，我们看到整个大自然都是井井有条而且是美丽的。你可以想象到，如果这个大自然没有自然定律去规范它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生活很艰难，是吧？可能听朝起身的时候，咦，望出去天上是很黑的，那再睡觉啦。到十二点的时候看一个钟，哇，太阳还未出来的，虽然没有云没有雨，但太阳没有出来。又第二天突然间半夜三点钟，哇，外面好光啊，太阳出咗嚟啦。然后朝早起身嘅时候起唔到啊。你突然间嗰日朝早咧地心吸力好强啊，起唔到身。有另外一日咧，一醒过嚟嘅时候想起身，一起身咧弹咗上去天花板度，因为冇咗地心吸力。如果我哋生活喺一个冇自然定律嘅世界里面嘅时候，你话我哋嘅生活系点样嘅呢？我们感谢神，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神创造这个自然的世界给有自然的定律，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给我们有道德的规范，道德的定律，根据道德定律去过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不会混乱，我们不会有嘈吵的声音。神要我们在社会里面过生活，给我们有社会的秩序，给我们有社会的定律，如果我们按照他社会的定律过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会安定，我们的社会会繁荣。但当魔鬼撒旦将罪恶带到这个世界里面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呢？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因为魔鬼撒旦罪恶的势力敌挡神，敌挡神的定律，要铲除神的定律，要将神一切的规矩调转头来，以致到我们发现今日这个世界将神很多的规矩全部调转来，是吗？神说真理是绝对的，那么又说真理已死，所以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有你自己价值观，你有你自己的道德定律，你想做就去做，没有真理。神说男女有别，所以男同女结婚，生儿育女建立家庭，今天说没用的，男可以跟男结婚，女跟女结婚没问题的，不需要有任何的定律的。神说我们的衣着要整齐，是吧？做事都要整齐。今天人说太整齐没意思了，头发梳到平平不如动起它还好看。我们的衣服穿得很光鲜，今天的话呢，这么光鲜有什么好看啊？ 稠掹掹呢度烂一嚿，嗰度嘅膝头哥咧又冇咗一橛，磨够佢，呢个更加美丽。所以难怪有一个青年人，当我皱埋眉头问佢：喂，你衣着可唔可以整齐啲啊？我呢个凌乱美嚟噶嘛？依家嘅歌手吓，流行歌手带领潮流，好多年青人跟。我发现可能我嘅发现已经好落后嘅发现都唔定嘅。原来咧，唔知系日本喺边度嗰啲歌手，啲歌手普通都系企住喺度唱噶嘛，弹吉他，系倒吊自己咧，倒吊咁样嚟到系唱歌，嚟到弹吉他。我话咁辛苦点样唱啊？唔知唱得几耐。嗱，今日呢个世界。罪恶的势力要将神一切的定规来到调转过来，咁先系时髦，唔系嘅时候咧落后啦。魔鬼撒旦点样破坏神嘅定律呢？我喺伊甸园里面就睇到佢嘅方法啦。佢对夏娃话：神系咪话所有嗰啲树上嘅果子都唔食得啊？夏娃话唔系。只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吃得的。其实撒旦的意思就是说呢，神的说话是不是真的啱晒的？跟着他就说，神的说话是不是真的有好处的？吃了会死？不是吧。神的说话不是一定有好处的。你吃了之后可以好像神一样，所以神不给你吃了。其实你不听神的说话，不按照神的定律过生活是更好的。所以魔鬼撒旦的策略是怎样呢？究竟神的定规是不是有好处的呢？神的定规是不是对我有益的呢？今天很多人都是问这样的说话，按照圣经的原则诚诚实实做人是不是真的有好处的？我见到很多人冇根据神嘅原则过生活，佢几好啊？佢升职升得快过我，搵钱搵得多过我。按照圣经原则做人，好似吃亏啲嘅。嗱，好多人会咁样问，系咪？何必用神嘅说话嚟到捆绑自己呢？依家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而家多元文化好多声音嘅时候，啲声音都系冲突嘅时候。我哋睇到咧，呢个世界混乱啊！究竟喺一个混乱嘅世界里边，一个多元文化里边，年青人点样睇嘢法呢？一个护教学嘅专家叫麦道维啊，佢喺3700个嘅年青人中间，十几岁嘅青年人中间做一个调查，结果发现57%唔能够接受绝对道德嘅标准，即系冇绝对道德标准咧，你想点做咪点做咯。冇嘢绝对嘅，冇嘢实啱嘅。而跟住咧，佢所做嘅调查话俾我哋听咧，喺呢啲唔能够接受绝对道德标准嘅年青人中间，犯罪率高咗，做坏事嘅事情多咗，讲大话啊、欺骗啊、偷嘢啊、吸毒啊、滥交啊，其他破坏性嘅行为咧，比嗰啲肯接受绝对道德标准嘅。是多好多。你有时我觉得我哋好奇怪，系咪？我哋可以有乜嘢嘅哲学思想，有啲咩社会嘅学说，讲到唔需要有绝对标准嘅，大家自己去建立你自己嗰种嘅呢个道德标准，大家有自己嘅价值观，咁我哋互相比较一下，咁就得噶啦。嗱，小学咁教，大学咁教，但这个怎样过生活呢？没办法这样过生活的。我就感谢神呢，香港那个负责交通那个官员呢，他不是有这样的思想。你想想，如果香港的运输署运输局运输署，他说好了，今天我们要奉行这些这样的小学教的东西，中学教的东西。你揸车的人个个去有你自己交通规则就得了。你想点行就点行，我哋马路唔需要划线嘅，你中意行边边行边边啊，唔需要交通灯嘅，交通警察都唔使啦。我第一个唔敢出街揸车， 你第一个唔敢过马路嘅咩？冇可能系咁样过生活嘅咩？罪系叫人远离神嘅原则过生活。当人远离神嘅原则，冇神嘅原则过生活嘅时候，呢、这个世界系危险嘅。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机场啊，所有嘅机师都唔按照呢个指挥塔嘅指示嚟到升降飞机，你敢唔敢坐飞机？如果你去到个机场咧冇指挥塔嘅，我就劝你唔好喺个机场坐飞机啦。嗱，今日人就系话我哋唔需要啊，人想点做咪点做咯。呢个系罪恶嘅声音，愚昧妇人。嗰种嘅圈养冇秩序。1977年4月嘅时候呢，历史上有一场非常严重嘅空难，我谂可以系话咧数一数二嘅历史上嘅空难，系一个好细嘅岛啊 ，Canary Island 嗰处嚟到系举行嘅，喺度发生嘅。嗰度本来一个大嘅机场，另一个大机场咧，因为有人暴乱啊，所以就封咗嗰个机场，剩翻个细嘅机场。因为机场细，落机的时候咧，喺嗰条跑道处滑下，咁啊上想升空嘅时候咧，又同一条跑道吓，咁又啱啱咧有啲雾，咪有个747嘅飞机降落嘅时候喺处滑行，一个荷兰嘅机师，佢就完全唔听指挥塔嘅指示，自作聪明，就喺嗰个时候咧起飞，结果两架飞机相撞。死了575人，调查都不用怎么调查，原因是很简单，因为起飞的人不听指挥塔的指示，不守秩序，必定带来混乱和危险。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肯接受神的话语的规范呢？就是因为人想要自由。为什么这么多人怕，特别年轻人怕去听道，怕去学习圣经，就因为怕圣经俾佢有好多捆绑。因为我哋对神嗰个印象系好大嘅错误，以为神系一位咧好严厉嘅爸爸，有好多嘅规例咧想嚟限制我哋嘅生活，想我哋悲悲惨惨冇快乐地过我哋人生嘅一世。弟兄姊妹，我话俾你听，我哋嘅神唔系咁样嘅神，我哋嘅神咧有长久嘅忍耐。他的慈爱是永恒的，他的怒气是一息之间的。旧约圣经常常说我们神有永恒的爱，他有愤怒，是神的愤怒，不是停留很久的。所以有时我们犯罪，神又拍拍我们膊头，给我们有少少的苦难，叫我们又翻转头。有时神又用微小的声音话我哋听：你越轨啦，你走错路啦，你要翻转头。嗱喺呢啲咁样嘅少少嘅痛楚、少少嘅逆境、少少嘅困难里边咧，我哋要睇到呢个慈爱嘅神嘅声音叫我哋回头，要我哋去按照佢嘅生活规律去过生活，以至我哋能够得到真正嘅自由同埋平安喜乐。有时我哋就唔系啊，我少少做错事，神又刑罚我啊。其实嗰个系神慈爱嘅声音对你话：，喂，好翻转头咯。唔系嘅时候咧，更大嘅刑罚、更大嘅灾难会临到你嘅身上。我期望大家系喺神嘅原则嘅里边，同埋神因为我哋犯规而带嚟俾我哋嘅刑罚嘅里边咧，我哋睇到神嘅慈爱。如果他爸爸对他的仔说，你既然这么喜欢每日放学呢去你朋友仔的树屋企玩，那我都准你去，但是呢你到步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回来给我，我知道你已经到了，因为朋友的家呢隔几条街，又要过马路，你年纪轻，我说爸爸得的了，我会很小心过马路，我一到朋友家呢我一时间打电话给你。那就去了朋友家，爸爸坐在家等嚟等去都冇电话， 等嚟等去都冇电话嘅时候呢，咁呢个爸爸就心里面唔舒服啦。咁个仔玩完返嚟呢，对个仔话啦，你应承我呢要打电话返嚟，但你又冇打到。如果第二次你去朋友屋企嗰时又冇打电话返嚟嘅时候，那我就要罚你，就罚你以后都唔准去朋友屋企说玩。你就话得啦得啦，我係一玩开唔记得嘅啫，第二次去呢我一定係第一时间打电话俾你。咁第二次去朋友屋企嗰时，爸爸又喺屋企等，等嚟等去又冇电话。呢个爸爸心里面又嬲，但系嬲紧嘅时候呢又为佢嘅仔好可惜。如果照住我同佢所讲嘅，以后都唔去朋友屋企说玩，咁就为佢好可惜呢，冇得去玩，爸爸又唔知点算。爸爸言出必行。咁当爸爸唔知点算嘅时候呢，就神有一个声音俾佢。佢话你咪照我对待你咁样对待你嘅仔啦。佢諗下咁神点样对待我呢，我应该点样对待我仔呢。佢諗通咗，佢就即刻拎起个电话打电话去佢仔嘅朋友屋企嗰处。电话拉咗一声嘅时候呢，佢就冚咗个电话。真係隔咗几秒钟，佢个仔呢就打电话返嚟啦。爸爸电话返嚟啦。我係同朋友玩开，我唔记得咗，但头先有个电话拉一声嘅时候呢提醒咗我，我要打电话俾你，所以我即刻打俾你。弟兄姊妹，我哋嘅神就係咁样。神满有慈爱，愿意施恩俾我哋，令我哋唔可以犯规。当我哋犯规嘅时候，神闹下我哋，拍下我哋，我哋要感恩。神俾多少逆境我哋嘅时候，我哋要感恩。我哋嘅神满有慈爱。第三，我哋睇到罪恶嘅势力系点样嘅势力呢？呢度话愚昧嘅妇人圈养，他是愚蒙，一无所知，一无所知。罪恶嘅势力系无知嘅势力，无知嘅势力。罪系一种嘅无知，所以当人将耶稣基督钉喺十字架上面嘅时候，耶稣基督第一句嘅祷句就系话：神啊，你赦免佢哋，因为佢哋所做嘅，佢哋唔知道，佢哋唔知道。唔知道是罪嚟嘅，喺呢度都要分别咧。喺钉耶稣喺十字架上嘅人中间，有啲系唔知道自己唔知道嘅，有啲系知道自己唔知道，有啲系故意嘅唔知道，有啲系唔系故意嘅唔知道。当然故意嘅唔知道，呢个罪系更加严重，系咪？弟兄姊妹，我哋其实喺世界上面咧，个个都无知嘅。但问题我哋要知道自己无知，然后我哋去追求，知道自己需要去追求认识去知道。如果知道自己无知而不肯去追求知道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是不是？今天人类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神，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我们特登的专登的不去认识追求去知道去认识这位的神。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至第三章讲到人类的罪的时候，首先告诉我们，神是藉着创造，藉着很多的东西告诉我们，原来有位的神存在的。但虽然是这样，我们知道神透过神的创造，但却是不当作神来荣耀祂，也都不感谢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当人刻意不认识神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神让人降低自己的身份，不肯敬拜真神的时候，敬拜这昆虫，当这昆虫禽兽是神这样来拜。所以罗马拜鹰呢，是不是这个嘅埃及当时呢，嗰啲牛啊，啲好多嘅动物呢，佢哋都称为圣物。印度啲牛啊系圣物嚟嘅。当人唔肯敬拜真神嘅时候，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呢，以禽兽昆虫为佢哋嘅神，甚至将自己嘅身份降低。神按照佢形象造成我哋嘅人，我哋人好似神一样，但我哋将自己，我哋拒绝认识神，拒绝神嘅创造，自己变成禽兽一样，是吗？ 唔单止咁样，圣经话俾我哋听，因为我哋故意嘅唔认识神，我哋道德沦落，犯罪越嚟越多，这个世界越嚟越混乱，带嚟永远嘅沉沦。当一个人无知嘅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是可怕的。而我们看到知道神不单止是头脑的知道，而且是经历上面那种的知道。就好像昔日神对他的子民所说的话，神差不多呼天抢地，神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要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不认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养大啲牛，啲牛都识佢主人，系咪？神话我养大呢班以色列人，但佢哋竟然唔认识我，系咪因为佢哋唔知道神嘅名啊？后来话佢哋识敬拜神添。他们不肯去经历神，不肯去经历神的真理。所以拒绝神的真理，不单止说是不听神的真理，还有呢就是不肯去遵行神的真理，去经历神的真理的实在。透过经历真理，我们去经历神。神要我们认识他是这样的认识。真理带我们到神的地方去。如果我们真的追求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真的认识神。对神嘅真理一无认识嘅，呢个系人世间最大嘅悲剧嚟嘅。今日我哋睇见喺呢个所谓后基督教嘅时代里边咧，人真系对神嘅事情一无所知嘅。咁多圣经喺世界上面流行到今日，我相信咧，圣经仍然系最畅销嘅书。但可惜人类对神嘅知识却系越嚟越少。就好似有一个妇人去金普树买金链，他指着金链对那个售货员说， 我要那条有个十字架那些，他说、但我们有两种，一种是纯粹十字架，另外一种呢有个人仔在上高的，你究竟要哪种呢？他不知道十字架上高那个人是谁。德国我们常常说呢已经不是基督教国家，法国不是基督教国家，英国不是基督教国家，虽然 神曾经在历史上面在这些国家里面施行很多的恩典，但今天英国人宁愿去问风水先生怎样在教会插花，而不肯读圣经。我有一个教授，以前上海的教授，他说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个城市那处演讲，对一班做生意的人，他讲的题目呢就是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因为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学者，很多人去听他讲，当地的报纸知道都派个记者去那处采访。他说他那次讲道呢很有力地很清楚地将因信称义的道理宣讲，但第二天早上起身看报纸的时候吓了他一跳，那记者报道他那次的聚会的时候，他说昨天的讲员他的讲题呢是 Justification by faith。 一个记者他不懂什么叫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 他写做呢只是一个凭信心的假期 Justification by faith。 美国有60%的人不知道三位一体究竟是讲什么的，66%的美国人不知道登山宝训究竟是谁说的。弟兄姊妹，香港你要调查一下，我想更加不用说，是不是今日人远离神的真理，今日人在无知之中经历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痛苦，今日人需要回到神的真理里面去。首先我们基督徒要回到神的真理里面去，要认清楚是神的真理叫我们得到生命， 是智慧的话语改变我的生命，是神的话语叫我得到一个丰盛快乐的人生。没有神的话语，我的人生不会有快乐的。那如果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生意上面的问题、事业上面的问题、学业上面的问题、家庭里面的问题，弟兄姊妹，其实神有足够的真理在圣经里面解决我们一切这些问题。只要我们肯听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这一切问题我们深信都能够得到解决。没有神的话语叫我们活在黑暗的里面，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光。一个人活在黑暗里面几咁可怕呢？就好像一个在 Ontario 加拿大 Ontario 省的一个女士叫 Rose Crawford， 她5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眼科手术，很开心，50岁就可以看得到了，她自细看不到的。50岁手术成功，她说这个世界真美丽了，很享受她见到的世界。但是问题在哪处呢？原来这种手术20年前已经发展了的了，只不过他不知道，因为他知道的时候他就可以重建光明多20年的时间，荒废了20年的光明。弟兄姊妹，几咁可惜呢？今天几多未信的人因为没有神的真理，他们活在黑暗的里面，但神的话语已经出现了，神的话语已经在他们周围的处，只要你和我肯将神的真理给过他们，他们可以重建光明。那个人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是何等的贫穷。就好像美国30年代有一个的妇人，年纪大的妇人揸着一张黄琴琴的这个保单去保险公司那处对柜面那个职员说，那你看我可不可以从现在开始呢不再交这个保费，没有钱啊，你知道世界艰难啊。这个的职员看了他那张保单之后皱眉头望下他，你真是想停止供款？我劝你不要啊，这张保单值很多钱的。他说不行了，我都是没有钱啊，成日我这么交钱。他说你最好回来跟你丈夫商量了之后呢你才来告诉我。他说我丈夫3年前死了。这个职员说你3年前死了，那你就枉交了3年的保费。我你知不知道这张的保单呢是可以现在就给到你30万的美金，当时30万美金很多钱。我们还会将你白白交了过去3年那些保费给回你。但这个妇人一直都不知道，原来他可以这么富有的，但他的无知呢叫他生活在贫穷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几多未信的人因为无知不知道有神，不知道有耶稣基督，不知道有耶稣基督的真理，他落在极大的黑暗和贫穷的里面。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很多基督徒好像未信的一样，我们有神的真理，我们不爱神的真理，结果我们仍然活在黑暗的里面，结果我们仍然活在贫穷的里面，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没有去经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宝贵的。在结束的时候，我都愿意为我们中间一个同工做少少的见证。吴俊辉弟兄呢，我们很多都知道他这两个礼拜呢发现有严重的肝的疾病，我们都为他祈祷，我们求神有神迹临到他身上。但是这几天在我祈祷里面呢，我发现神的神迹其实已经在他身上是发生了。就是我们的弟兄当他知道自己有这么严重生命的挑战的时候，他毫无忧惊，毫无惧怕，因为神的话语呢即刻在他心中涌现，若然要离世与主同在，这个好得无比的，是神的话语给到他有能力，没有流过一滴眼泪，没有一句的埋怨。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是比神现在就医好他更大的神迹，是吗？没有人可以在生命这么严峻的挑战之下可以这么平静这么安稳，这个是一个神迹来的。为我们要埋那个神迹，为我们弟兄求埋那个医治的神迹， 用神恩待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同工。有人说你要下礼拜要接受这个的化疗，哇，那个化疗的杀伤力很大的，你这么消瘦，你承不承受得起呢？他立刻又说，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神的话语在他的生命里面起到作用。弟兄姊妹，一个有神的话语的人，一个有真理的人，认识真理的人，经历真理的人，他的生命是有能力的。让我们都为这位弟兄祷告，神迹已经临到他身上，我们盼望赐好的神迹，他得到医治都在他身上发生。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欢喜感谢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好多时候我们愚昧无知，我们不认识你，好多时候我们愚昧无知，我们走自己的道路。求主教导我们回到你的真理里面，回到你的慈爱的里面，去经历你的实在，去经历到你的话语的力量。求主这样向我们施恩，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